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堂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那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是那个，就是中观当中讲第四品，就是无蕴品。第四品无蕴品的话呢，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说，一力光说和一教正宗解。一力光说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破这个，破这个色蕴和以此类推，破其他蕴，还有线索遍布。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其中两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昨天这个观察因色果色是否观呆和，然后观察呢就是因色和果色是否存在，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是那个就是这个光破色蕴当中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叫做这个观察因色果色是否相同啊，就是观察这个因色果色是否相同而破，就是今天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宋词里面是这样说的：如果是与因呢，是实则不然；如果不是因，是实则不然。就是，那么这个宋词的话呢，就是刚才课盘里面也是分得清楚，就是这个因色和过色啊，就是我们这个观察因色和过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因色和过色之间的关系是相同还是不是相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与因，就是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过色啊，就昨天所讲到的，比如说这个无根啊、无尽啊，还那个无表色等等，就是这些过色，那么这些过色呢，就是相同于它的因，就是它的因呢，就是完全都是这个相同的。如果是完全都是相同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是为什么呢？完全相同呢，就是我们这个真量没有得到的缘故，就是它真理理由没有讲，就是为什么是不合理呢？就是不合理的原因没有讲。但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说是那个因色呢，就是四大，就是因色四大与这个过色呢，就是是一种过色。这个孟宏仁博士这个建议里面一般都是讲那个是种过色，但是是一种也可以说。那么是一种这个过色的话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不相通吧？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因的那个四大当中的话呢，就是因的这个四大和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声音和那个四大当中的这个低碎和风，就是低碎和风与这个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声音，眼睛所看到的这些这个设法。还有呢，就是这个耳根、鼻根、色根、耳根、鼻根、色根等这些根和那个它的这个音呢，就是相不相同？当然是不相通的。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在地碎活风当中是怎么样这个相同？这一点呢，一般那个仙居林里面说是仙娘没有见过，就是因为我们从仙娘可以得出来，他们两个是没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没有一个相同点。所以呢，就是音色和过色，如果你说是这个相同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就是为什么不合理呢？这个仙娘见到他们之间就是没有什么相同的关系的缘故，就是应该这样来破。然后那个果若不是因呢，实实则不然。如果这个因色和这个过色吧，就是如果这个因色和过色呢，就是一定也是这个不相通啊。不相通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不相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也是这个照不到的。就是为什么照不到呢？因为那个如果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不相通。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没有因色的话呢，就是过色也不可能存在的。然后没有这个过色的话呢，就是观待它的这种因色呢，就是也不能这个安立的。这样一来，通过这个必然成立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一定也是不相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也是这个理语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因色和过色之间是说相通也是说不出来，就是不相通的话呢，就是也是指就是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相同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因和过呢，就是根本不成立的。就是如果这个他们之间是根本不相同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相同类的这种因呢，就是没有的话呢，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比如说这个道的宗旨和道样呢，就是应该有个相同点。如果没有这个相同点的话呢，就是那么所谓这个这个也是道，那个也是道的这种一相许 的这种本体呢，就是也是无法按理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说相通也是不行的，不说这个不相通也是不行的。任何一个万法存在的方式呢，就是除了这个相通和非相通这两种方式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存在方式何在？就这一点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的。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因色和过色之间的这个关系，通过相通和非相通两方面来观察的话呢，当然是这个不成立的。就是这个呢，就是昨天那个所观察的，就是这个破这个色云这个这一上的话呢，龙母菩萨以这个各种这个理由来把这个色云呢，就是已经这个破除完毕。就是然后这一下的话呢，就是昨天科判当中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也就是说是以这个色云的这种观察的这个推理呢，就是然后推断这个其他的这个四云，就是其他的还有这个四个云呢，就是不成立。我都忘了昨天那个我们有一个地方错别字，还是在这里说一下。就是那个昨天说四法，就是里面的就后面的这个爱呢，就是盖位呢应该是这个有吧，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就这个昨天有一个，因为本来是他那个去后面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有，就是然后这个呢就是可能盖位那个原来是爱，就是他占位上面可能这八和这八就是有个各个和张位的差别，这样这个因色和过色相同不合理。下面的话呢就是说那个这个一。以这个什么云，就是色云这个破斥，色云破斥的这种推理方式来破斥这个其他的这个色云。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色云没有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四种云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其他的这个四种云不存在的话呢，无云当中所说的一切万法呢，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一切有为法。我们这个昨天是这个讲俱舍论的时候也是这个十二处里面呢，就是不能这个包括所有的这个有为法。然后无云当中的话呢，就是可以包括这个一切这个有为法，就是一切有为法可以包括。然后这个十八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呢，就是全部可以包括。就这是我们学俱舍论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讲了，就是他们的这个范围。在这样的话呢，下面我们就是将这个属影迹象影呢，属影迹象影、形影、事影当，其余一切法皆同于色影。然后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色影呢，就是以作种的各种这个逆证来破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树荫，就是安乐痛苦，还有这个灯色的，就是五种树或者是三种这个根本树呢，也积聚的这种这个称之为是叫做这个属云。然后这个祥云的话呢，就是各种这个相子，就是还有那个幸云呢，就是除了那个色云以外的，就是其他这个相应性和不相应性的这些云聚。时云呢，就是十八种这个时聚，就是八种时聚、九种时聚可以说，或者六种时聚。那么这些这个时聚的这种云呢，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按这个前面的这种观察方式来，这个观察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前面就是观察这个色蕴的时候，如你越色蕴，色则不可得，就是它是这样以色法来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观察那个破树蕴的时候呢，就是如你越树蕴，树则不可得，就是然后呢，就是每一个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推理的话呢，这不过是中间的有些推理方式呢，稍微那个文字上的这个改动而已，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它推理的方式就是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前面推理的方式也是那个色蕴和那个过色和因色，就是有无存在。过色和因色呢，就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互相观待？过色和因色呢，是不是相同？就这样来观察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属蕴观察的时候，也是这个因属和那个过属呢，就是是否那个观待？因属和过属呢，就是是否存在？那么因属和过属呢，是不是个相同？就是这样讲。然后这个相运和幸运等等，就是其他的这个运呢，就是全部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内推。这样内推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运就是一定是这个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这个无运这个假合呢，就是这个动到这个不存在的道理的话呢，就像中观报满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因为众生呢，就是对这个无运自作为。这个为这个称之为是什么呢？就称之为是我，就是所以呢就是蓬勃自由把地址得了安子安子有那样的一点一点的第二人，就是他说合适呢，就是有运的执着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我执，然后这个有了我执的话呢，就是安子有那样的，就然后他就造业，就是然后就是开始这个继续就扭转为这个轮回当中。帮忙论里面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书现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无运，就是通过纵观的理证来就是 是破字以后呢，获得了这个正卧，就是如果自详序当中的这个我执已经这个获得正卧的话呢，就是一次累退，就是在他详序和其他的人和王法呢，因为一个空性呢，就是一切法的空性，中观四悖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东西跟把对那个你东西一个法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一切法的这个空性，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也称人是在中观基本四悖论的那个讲义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一个那个地动如果正卧是空的话呢，就是那么其他的动呢，就是也料之为是空性的，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推理的话呢，就是其他玩法呢就是可以依察这个正卧的，这样一来呢，就是属云即相云，行云即事云当，其余一切法就是除了这个无云以外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歪道所承认的智啊、有智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法相啊、事相啊等等，就是世界上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无云以外的，在名相上不同的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通过这种类推，就是从它的因和果方面来观察，然后这个它这个有果和无果方面来观察，然后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因和果之间这个相似和非相似，以这种就是主要的这个观察推断的话呢，我像是那个我们昨天就是这个观察色蕴的话呢，就是有三个推断方式，就是昨天课本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三个推断方式，就是首先是这个以这个色蕴的推断方式来，就是这个推断什么呢？就是其他的这个色蕴不存在，其他色蕴不存在这个推断方式呢，还有这个色蕴里面就是在名相上没有包括的这个其他人和一个法呢，也可以这样推断，就是解通于色蕴，就是全部呢就是以这个色蕴的推断方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呢，就是万法俱在空性是这个没有困难的啊，这是那个就是这个三个大科判里面的就是第二个呢，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宣说这个辩驳，宣说辩驳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分两个，就是分两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那个以空性辩论是那个什么这个以这个以空性辩论式的那个。回答那个方面的辩驳，就是以空性辩论的回答上的辩驳和，然后以接受空性式的那个所过失方面的辩驳，就是应该分两个吧，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宣说这个空性，就是辩论这个空性的这个回答方面的这个辩驳，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以空辩论是若人欲辩答，欲答辩，实则不能，实则不成大举统所理故，后面应该是前面是若人欲答。变得和面试都好一点吧，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空性呢，就是作为是这个辩论的那个就是题材，也就是说是这个作为这个辩论的这种事实，然后呢就是我们纵观判呢，就是站在这个这个抉择空性的角度呢，就是对这个有补宗有始宗这些呢，就是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若人欲答辩，就如果这个对方这个有始宗的话呢，就是他们像那个给我们辩论，给我们就是像回答，像回答什么呢？我们这个站在这个中观的这个立场，然后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具在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无因不存在，这个是而住不存在，然后这个来去不存在，当这种方式来这个具在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就是站在自己这个存在万法的这个角度来，就是开给我们进行这个辩答，就是给我们进行这个辩论。就是如果有些这个。不理解这个空性的这些有些人呢，进行给我们辩答的时候呢，实则不成道。那么他们的这种这个给我们回答的这些辩论和辩答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不能成为这个非常这个合理的这个回答，就是不成为这个合理的回答。为什么呢？举统所理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个说这个成立的说这个所说的这些大佛的话呢，全部都就是称那就是所理这个能力相同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说是这个万法怎么会是空性的呢？就是万法是不空的。那么万法不空的时候呢，他们就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说是色蕴空性，色蕴空性的时候呢，他们说是色蕴肯定不空的。这个你看心蕴存在的缘故，或者是手蕴存在的缘故，就是他就用这个理论，就是他就一个利用一个能力，就是万法不空，就是作为说理。然后他呢，就是举出另外一个这个能力，就是他就举出一个理由。这样理由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这个站在纵观的角度来，就是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这个能力呢，就是破掉，就是能力破掉的方式呢，昨天中观应成派的 三个不拱这个力当中呢，最后一个能你所你相同的这个寅辰过吧，就是寅辰寅。那么这个寅呢，就是可以破辞，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句子往往是空心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所知肯定就是不是空心的。为什么？因为呢，就是我们说是色蕴空心，他们说是身蕴肯定不空心。那么身蕴怎么不空呢？就是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树蕴不空啊，或者是你们这个如果身蕴空心的话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空心的话呢，成佛有什么用呢？如果成佛没有什么用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个修道？如果一切万法是空心的话呢，你们这个菩提迦勒是怎么这个心境修持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他们从那个身蕴和明眼方面来辩论的时候呢，我们所说明眼当中是我们也并没有破这个他的现象，就是那么我们破的呢，就是这个身蕴当中的一切万法的存在，身蕴的这个量来具体的时候呢，明眼的法和身宿法呢，就是本体上是空心的，但是假象当中呢，就是明眼是不空的，就是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给他回答。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说不空的这个理由，不管是居住任何一个法呢，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能你所理等同的这种理呢，就是可以破掉，就是这是从这个辩论的角度来分的。所以这样个寄送的话呢，就一般来讲是他那个次序的方式呢，就是比较相同的，就是前面那个呢，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别人这个回答，就是回答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有能力所理等同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然后破除这个对方有时总的这个一切邪见，就是如山往大的这些邪见呢，就是全部破掉。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有些人呢，就是也是这样说的吧，就是你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就是空，这个空性肯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诸字这个存在的缘故，就是如果他说这个他们有些唯物论呢，或者是有些不信佛教的人说是这个诸字存在的缘故，然后我们说是诸字怎么存在呢？就是诸字呢，就是它的这个不管是色蕴、熟蕴，当就是从蕴的方面来，或者是从来去的方面，或者是从其他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诸字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完全跟那个说理者是相通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破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那个这叫做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举统说理古，就是举统说理古。本来这两个寄送的这个内容啊，这两个寄送的内容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纵论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涵盖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纵论的整个很多的这个理由的话呢，对方就是对方有时总的话呢，就举出任何一个例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观点，就是然后作为这个他的这个印，然后呢就是进行破词的时候呢，就根本就是经不起任何观察，就是对方的观点呢，就是一下子就马上这个推翻，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推翻。所以我们这个总观呢，就是在二十七品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些推理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推理呢，就是这两个颂词的话呢，就是在整个总本论当中，就是起到这个相当大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他这个推理的方式方面的话呢，就是有时从不管是举出任何一个法的话呢，然后我们把这个法呢，就是用能力所理这个等同的关系来进行衡量的时候呢，他这个所成立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不成为是有的，就是全部都变成这个空性的。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呢，我们这个句子为是柱子瓶子都是空性的。然后柱子瓶子空性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有时总或者是不学佛教的一些这个教徒呢，他们就是如果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来，就是说是万法跟你不凶啊，就是你看这个法存在的话呢，那么如果他这个说是言简为实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我们昨天以色蕴的方式来一口，凡是这个我们的纵观推理方式来破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所承认的任何法呢，就是在这个生意当中是根本是不存在的。然后史书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现象呢，我们也是没有破的，因为纵观的话呢，他站在那个就是最拘谨生意的角度来破斥一切玩法的。然后就是迷乱的一些这个现象呢，在迷乱当中的话呢，就像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迷乱的这个思索当中的话呢，当然有这个发心的，然后有发心以后呢，就是中间有积累资粮，最后要这个成佛过的。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各种这个烦恼障和所执障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各种方便方法呢，前途也是这个有必要的。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中观派也是不但不破，而且面当中呢也是做总建立的。不管是月称轮色还是那个这个龙目菩萨呢，就是他们的各个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都有这个一些地道的案例啊，世俗的这些案例啊，也引过前世和尚当这些案例的话呢，就是中观也是不会破的，也没有必要破，破也破不了。就是现在这个众生已经有迷乱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破除它的话呢，就根本没办法。比如说有些人已经造梦了，就是他的这个迷乱现象当中真正已经有了这个魔王，就是与他镜上这个掺着的，然后我们说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怎么样说的话呢，就是龙王菩萨的架势再大，也是我们的现在世俗当中我看见的这个世俗当中的红色的柱子啊，然后我吃饭就是这个吃得很好，就这一点龙王菩萨也是不可复人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在中观的你面前就是去这个复人。就是所以说呢， 在这个显现和这个视线波的问题上面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分清楚，就是那么这个显现就是如果没有破的话呢，是不是它是真正存在的，并不是它有一个实在是破不了的一个本性，就是所以存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呢，就是在众生的迷乱显现呢，暂时来说是可以的。就像我们这个梦中呢，就是做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当时有山和大地啊，会在是大象的大浪波浪当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畏惧和这个快乐出现。那么快乐出现，做梦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时是就是也是真实的这个存在，但是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这些有没有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迷乱现象呢，在中观呢，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破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是真是已经它的性质要存在的话呢，那么中观以这个你以多用金刚效应当各种这个应呢，就是破次。破次的时候也是对方呢，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就是说是这个法是不空你的，不空的应该是存在的。这样这个没有理由，就是它聚不出一个比喻，聚不出一个能力。如果聚不出一个比喻，记不住一个能力的话呢，说明就是对方是没有什么这个观点。比如说有些人呢说前世和是这个我们这个世俗当中也是有这个推理思想当中呀，前世和是肯定那个不存在，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你不存在的这个比喻记出来，这个比喻的话呢就是人和妨害的没有的比喻。然后这个你如果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中观的俗语的话呢，就是能力，这个能力能不能记出来。你如果能力记不出来的话呢，就是你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失败，就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对这个别人在移民和中观上面的这个辩论，就是相当这个重要。如果依靠这样的这个辩论的话呢，摩诃摩切子也是指他的教言当中说了，我们自想续当中呢，就是升起一个非常这个远离一切这个这个什么怀疑的这种定解升起来。如果升起这样的这个定解的话呢，那么这个人不管是闻法也好，修法也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做什么样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事业的话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呢就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非常有这个力量。如果我们自己的是没有升起定解，对佛陀的很多业因果中观这个见解这些方面什么都没有升起，整天都是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的话呢，那么就是暂时自己的这个修行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方向的。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这个修行境界呢，就是也很容易这个误入歧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闻思的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对任何一个中观的见解，就是千足定解。摩诃仁波切也是在有些教养，好像中观传论吧，就是里面是这样说的：我对这个释放的所有的这个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合掌这个祈祷，就是他说合掌祈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远离这个坏意和这个远离正义，就是远离正义这样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千真万确。否则的话呢，就是修行是不成功的。就是所以摩诃仁波切对我们这个释放的这个修行人也是他老人家这个合掌定力。合掌怎么样这个定力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盲修行的，闻思的时候也是在迷迷糊糊当中，这样一来的话呢，对这个在中观这个分析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是业因果和前世和是存在，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也是靠不住这个什么这个观察的这种这个大任，就是然后全部都是一一推翻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升起一个真实的定解的话呢，恐怕今天呢就是又上是三宝啊，或者是佛教兴盛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佛教很兴盛，一定要弘扬佛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就是整个时间就出现一些灾难啦、或者是这个很多人呢，就像以前那个文革期间那样的，有些这个运动来的时候呢，这个前世后世不存在，也因果不存在啊。然后中观这个是假的啊，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可能诽谤佛法的这种这个邪见呢，就是也是在这相续当中蔓延升起，就是属于，这个希望那个道友们呢，应该在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应该这个发挥自己的这种这个应有的这种智慧。就是还是对中观的见解呢，就是升起正式的定解，不是构图上说的。最后呢，自己啊，真正是佛陀所说的这个道理是非常这个殊胜的。然后这个龙门菩萨的智慧呢，就是不像现代的有些这个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的，就是真的对初实践的所有的这个玩法和对实践的所有的玩法呢，就是通彻的，就是就非常圆满。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定解升起来的时候呢，自己闻思呢，就是越来越有信心的。就是以空辩论是，就是若人以辩道，实则不成大。就是那么他的这些这个大案呢，就是全部都相似的称了一个大案，就是他的这种辩论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些结论的话呢，就全部是相似的结论。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全部的，他这些句呢，就是全部都是用那个通什么呢，就是通这个索理，就是他能力通这个索理的方式来，就是可以破折啊。就是然后那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那个接受空性时候呢，就是对这辨认这个线索过失这个的辩驳，就是 然后那个结束困行事，如人言弃国，实则不成国，举同欲所离，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变大，就是一个呢，就是说那个这个过失，就是其他呢，就是在这个推理的方式和文字方面呢，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呢，就是会证论当中也有这样的这个相同的这种辩论。一般这两个寄送的道理呢，就是以后如果我们能叫得成会证论的话呢，会证论和那个流失真理论当中呢，就是就宣说的比较这个圆满，就是他是这个对方有事中呢，就是在哪些情况下是这些玩法的室友呢，就是怎么样这个承认的。然后这个纵观呢，就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以能力所力邓通的方式呢，就是破斥他人的观点，就是这方面呢，就比较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寄索吧，意思就是说，这个结我们这个借索空性，就是中观这个龙婆菩萨和野村人是为主的，就是中观应成派，龙婆菩萨不能说应成派，然后那个中观这个应成派的这些论师呢，就是站在中观的立场，然后呢就是剖析这个玩法，然后觉着一切玩法都是空性，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方呢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对方接受不了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就是他的这个理由，比如说地道存在、现象存在、然后法这个不空啊。等等，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他有还有一些校正的，比如说这个声闻机呢、阿含机呢等等，就是这些机里面的一些校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万法是这个存在的，就是他这样来就是做过失，如人厌这个弃国，那么实则不成过，就是那么这些过失的话呢，就是不但不成这个中观的这个过失，反过来说呢，就是那么这些都是全部这个也是我们中观应成派的三个因当中所具在的这个能力所力邓统的这个过失呢，就是推翻这个对方的这个观点，所以这个中观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就是这是我们下面就是中观中论当中也是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的重要性，是下面也讲。首先呢，就是你们这个问思中观的时候，第一个把什么叫做圣义谛，什么叫做世俗谛，这个要分清楚，就是思想和现象，也就是这样讲。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我们这个中观问思的时候呢，就是中观的这种破析的这个方法，就是它这个方法的这些句子的印，就是中观里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叫印，就是我们这个实践的语言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推理，就是然后这个在生意当中不存在的这些推理呢，就是也应该告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能这个说是现在的是三也没有二也没有，这个三有三八二有二八全部都是不对的。然后呢，你们那个降空性原来的是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不动那个空性的人呢，如果一切玩法都是空性的话，那那么我听着也是没有的，你降着也是没有的，你所降的这个重观也是没有的，真以为呢你这个降者存在，我这个听者存在，这个我们所听的重观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肯定这个一切玩法是不空的，就是但是呢这个不空的原因呢，我们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当然一下子就是空不空就是这样呢，这个也是并不是是一言两句就马上这个解决完的。那么这个呢，如果你说是你这个听者不空，你听者不空的话呢，那么你的哪一个不空，你的色蕴不空、书蕴不空、心蕴不空，就是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你那个听者的就是因缘不空，还是从我们这个不说我们后面的观察方式，这前面的这个三品当中的观察方式的话呢，你听者不空呢，就是哪些地方不空的话呢，原来你的这个说理呢，就是跟这个能理相同。你说是我听在不空呢，就是作为是能理，但是我们用这个说理的方式来破的话呢，实际上你自己的已经变成了这个说理了，就是作为我们中观派的这种推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一切玩法都肯定不空，因为我存在的话呢，那么你存在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已经这个空性了，怎么空性呢，然后我们中观的你一一观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会这个知道的。所以这些呢，一般来说有事中的话呢，他们理由是根本没有的，就是这个小乘也好，就是现在也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泰国和斯里兰卡当很多那个就是我在泰国游记当中也是稍微在这个辨析空性的问题上是提了一些。那么这个呢，我当时也是想起，就像我们化智仁波齐前行里面所讲的这个这个空性的道理呢，就是非常有这个体会，就是非常有体会。因为前行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原来阿底峡尊者在那个印度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就是看见就是两个比丘唯一非常这个清净的戒律，也是说的特别这个小乘一尘不染的，然后他们这个唯一清净的是，首先阿底峡尊者给他们降了那个人我的法门，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欢喜如狂，就是特别有这个信心的。逐渐给他们降了这个法我，就法我的时候呢，就是要求他最好再不要降下去，不然我们那个接受不了，就是。然后阿底峡尊者也许是故意的，就是然后就是把这个心经就是读给他们听，就是心经里面就是无影全部皆空，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都是开始塞着耳朵，就是说是就特别害怕的怕了。后来阿底峡尊者也是特别就是悲伤的这个感叹道，就是说是仅仅是属于一个清净的纪律，也是到不到什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中观的这个证件和空间，否则的话呢，就是仅仅是一个行为上的约束呢，就是确实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现在的有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在汉地也是有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专门整天
天的是学一些这个戒律，就是然后在这个空性方面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问世也没有的话呢，确实是我们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一知半解，就是根本没有那个就是通达这个，就只有第一转法轮的心理方面的部分的法，就是可以说现在的有些可能你这种道场不一定是非常高兴，但不管怎么样，像那个泰国的话呢，就是有些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像那个般若这个法门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那个大乘那个寺院，就是他们呢就是还是般若法门稍微可以，但是完全是小乘寺院的话呢，就是他们对这个般若法门呢就是确实这个接受不了，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现在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的，就是整天的是学一些这个戒律的话呢，当然这个行为上是可以的，但你一旦这个破戒的话呢，在自己的可能那个见解上是没有什么的。如果你对中观和大圆满有些空性的话呢，既然你的行为上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差错的话呢，但是你见解上呢就是还是有抱得住，也是有一定的。所以阿底峡尊者为什么当时非常这个悲伤呢？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凡是这个遇到优势综合或者是这个有些小乘这个新人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肯定说是就是一切法是不空，但是他们所说的这些理由呢，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他的时候呢，就是然后那个比如说他说是这个业和因果不空，业因果不空的话呢，前面我们中论当中专门这个业因果不空的道理也是和你讲的。然后你说佛陀不空，佛陀不空的话呢，前面也是我们讲这个涅槃就是如何空性呢？这个问题也是会这个降的。如果说是因为第四火凤的发相生老死病，就是又未发的这个发相存在的缘故的话呢，那么可能过两天就是发相也是这么不成立。所以我们中观呢，就是每一个他居住一个离子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发不成立的道理就是一一讲出来。讲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对方也是可能没有什么说的。所以我这个今天的作业里面的要求的话呢，就是后面的这两个颂词吧，就是应该这个背诵，就是背诵，而且呢，就是以后要默写，就是有些重要的颂词呢，因为现在我们中论全部要背诵的话呢，有点困难的。我前面那个一品和二品里面也选了几个，比如说一品就是一个当中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些的话呢，就是还是那个就是希望你们就是这个能默写啊，能背诵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就是背诵或者是默写，一两个诵词肯定没有什么的，就是现在小学生都是呀，那个他的这个默写口吻非常多啊，就是我看了一些，确实是这样以后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可能我就是看过两天就是能不能出完，就是第一篇和二篇的这个作业呢，我还是出完了以后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印一遍，然后发给大家吧。本来每天这样做的话是花一定的时间啊。这一生呢已经宣讲了这个我们这个光说这个例证，就是光说这个光说这个例证来这个说明呢已经完了。然后以这个矫正那个说明吧，就是以矫正这个说明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中观那个轻辩论式的这个著述当中的话呢，就是后面也是应用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囊切经呢，还有那个梵天清闻经呢。当就是般若经呢，就是金刚般若经呢，就是我记得就是有好几个这个教典呢，就是已经这个应用了。因此你们呢就是希望也看一下，还有我们那个就是萨迦巴的过人巴的那个讲义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应用了一个身虚空藏当此境，就是他这里面呢说是那个一法空性自知一切法这个如幻如样眼，就是他说一法的这个空性，就是一法之空性自知一切法如幻如扬言，无得无失虚妄，彼则不久获得菩提，就是所以这个若知一法之空性吧，就是那么这一切法呢，就是是这个如幻如扬言，还有这个无得无失虚妄彼人呢，就是不久获得菩提，就是所以呢，意思我们这一品的这个总结吧，就是总结全部总结的话呢，就是心经里面也是有的，蓬勃啊，蓬勃的东巴的东巴，东巴就东巴就东巴，它出现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蕴皆空，然后呢，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不异色，然后那个殊胜相是耶夫如是，就是它这样呢，就是整个这个无蕴呢，就是皆空的道理是在我们这个平时大家念诵的这个心经当中也有这个抉择的。除了心经以外的刚才那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校正，所以我们这些这个校正跟那个无蕴品呢就是相结合。我看那个轻辩论师的那个呢，就是有些佛经这个颂词呢，就是翻译的特别这个也比较好动吧，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的是有时候看半天以后呢，就还是能看得多。我看这个你们的话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呢就是希望那个这一品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佛经来这个总结，就是总结这样以后呢，就是学到这一品以后呢，就是看看每一个人就是应该想一想，就是对中观这个有什么样的信的人是没有。如果信的人是没有的话呢，其实以前你们也是在堪布面前也是这个 堪布慈中的住棉签也是听过的，就是然后那个其他的堪布棉签也是听过，比如说这个斯拜伦啊，还有那个这个一些这个如众人等等，但是当时如果是没有靠石啊，没有那个的话呢，就是可能影响的不一定很深的，就是如果当时没有靠石的话呢，可能一个推力的是不一定让这个聚的出来，就是也许的话呢，就是当时因为在堪布棉签，我相信我们这个中观的新来的有些人呢，就是将这个根本混乱还是有必要的，不然以前就是以前在那个学院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在三年当中已经听到这个中观，就是因为那个当时堪布也肯定降得很细的，不然的话呢，就是不需要三年，就是然后那个。所以呢我相信三年当中已经听了这个根本回论的话，那就是现在肯定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下面我们就从讲义上再给大家过一遍吧。如果死于因，是是这般人；如果不死于因，是是这般人。如果他人还是对四达也即是说色法因行存在分别，就是他那个四达呢就是认为是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提出疑问，你们所认为的因究竟是产生于其自身相同的果，还是是与其这个自身不相同的果？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认为呢，就是以这个四达来就是产生那个其他的这个果的色法，果的色法的话呢，那么我们给你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个因和果呢就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就是我们就是提出这两个问题。如果对方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对方回答说是产生与因相同的果，就是他那个四达呢就是因，就是然后他这个色法呢就是果，就是这两个是如果对方认为是相同的话呢就不合理，因为众所住者所谓的因的四达呢就是他有剪影操式当那个，因为我们四达这个他的本质分析的四合居士论当中也是这个四达的这个每一个本质呢就是他有这个，比如说地达呢就是有那个剪影的，水达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操式的风云，有这个风地水火风或呢就是由这个骚染或者是那个乱性，然后风是什么动摇，对，就是动摇，我那个风发相的话呢是不是居士轮马上忘了，然后他们呢就是有这个发相嘛，与其所产生的过，你看这个学过居士的根本不相同的，就是没有学过居士的人呢就是东看西看，然后以学过居士的人呢就是说风大的发相呢马上想得起来，这就是我们问死的结果呀。一起所参生的这个过啊，就是这个过呢就是无根与无尽，就是无根无尽，原来我们讲无根无尽的话呢就是先都不懂，就是现在一讲无根无尽的话呢大家都懂，所以呢就是学习居士啊，学习移民啊，就是这些相当有必要，不然的话呢就佛的这个名义啊解释的时候确实是很困难的，也即是说种子苗芽的心象是迥然过也，或者呢就是大相径庭的，就是它根本不相同的，因为它的那个这个果色方面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小乘所承认的这个无根的这些色法和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四大的这种本性是不是这个相同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相同，所以为什么说先居人里面说是他这个先念未见的缘故，先念没有见到的缘故，他们的这个相同，但就是所以呢就是说相同呢就是事实则不认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回答说是参生的因不同于果，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呢完全不同的因如果能称为果，就是它完全都是不同的因，比如说这个石头和或者是那个柱子两个呢就是完全不同，葫芦和那个瓶子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因，如果你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呢互相称为因果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就将有因果相随相倚的这种定论呢无法按理的过失，意思就是说因和果呢就是比如说因那个存在的话呢就是果这个也存在，然后这个因这个睡眠的话呢就是果也是随着这个因呢而毁灭，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有这样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随什么这个相随相依的这种相互相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的这个推论或者是结论的话呢就是完全都是会那个毁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果也是跟那个因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情况的粽子呢就是存在的缘故呢就是与它相同的那个情况呢就是可以产生的，但是呢情况的粽子和情况的这个过的话呢就是完全都是不相同，就像是石头和火焰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根本不可能产生，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可以承认产生的话呢一切法当中一切法应该产生，就是有这个过失了，就是所以在其他的有些论时呢就是解释这个问题，这是如果你说是不同的这个两个法呢就是可以这个成为产生因果的关系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法当中一切法产生呢就是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相同的 之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退破次，就是这个呢，就是降了这个两种原因。从此里面他之所是这个相同不合理，不相同不合理，所以我们有些道友为什么讲的时候都是比宋子还虐，就是因果相同不合理，因果不相同也不合理。好，这宋子讲完了。是也是，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跪了。那下面呢，就是依那个就是依次理，就是也可以这个破次踏法，就是破次踏运也可以说，破次踏法也可以说。属引即相引，行引事引等，其余一切法皆通预色引呢，具四引。另外，针对过法属引也，引法的这个法啊，就是法处。然后呢，就是个相引，以及呢，就是其他相同参生的事引，行引与物名呢。心是一级于指具神的幸运，他这里呢就是这个发相的观察方式方面呢，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语言有点不相同。但他这里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心运与无名呢，然后这个心是与那个据他具神参圣的一些可能这个幸运呢，他可能观察的这个可能下面也讲了吧，就是发相与事相，知分与幼稚等等，就是比如说知分的话呢，就是他们我们这个这个佛教当中也是有时候是知分和幼稚也是可以说的，幼稚的话呢，就是能便于一切法的这个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幼稚。然后比如说树呢，就是叫做是幼稚。然后树的每一个树枝呢，就叫做是它的那个智分，它那个智分和幼稚方面的这些每一个法，就是一切法而言，直破次等诸种情形的方式呢，完全或者是彻底呢，就是与直破随云自性的道理是相同的。我们这个破次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与这个前面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以此各个计破，就是。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觉得，也可以以这种方式来，也即是说除外不举所，书外不举出当次第，只需做一些文字上的调整即可。但是他这里呢就是他的那个除外不举书，就是然后那个书外不举出，就因为出和那个书呢就是因果关系，就是首先有了接触，然后有干数，他那个他的这个书的这个因呢就是处，就是所以因不举呢过不举足，过不举足呢因不举足，他这种方式来破的。这个是宋子当中也是这样的，那个他那个门风人不清那个里面的宋子引用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本论的注释当中。但是洒家牌的那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他这里推理方式呢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推理方式稍微概作就可以。比如说前面我们的话呢，就是如你欲色则然后那个色影不可得，就是前面好像是这样的吧。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推到那个树影的时候呢，就是如你欲树者然后树影不可得，就是如等逆于树，然后这个树运不可得，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破，就是把这个原来的那个色运的这个色运呢，就是然后那个用那个树运来这个代替，然后那个色运呢用势运来代替，相运来代替，幸运来代替，用这样来代替的话呢，就是这个破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所以郭仁白和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讲义当中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推的。我觉得呢，就是这种方式来推也是可以的，应该可以的。但这个呢，就是可能后来那个真理门分人不进那个笔记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他们是不是没有动到真正的意义。但如果这样也是可以，比如说那个他那个如你欲这个树者这个树影不可得，树影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处嘛，就是处这个如你欲，或者呢就是如你欲树者，然后呢就是触发不可得，就是触发不可得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因呢就是改为这个触发，就是然后若当你欲树这个触发不可得，就是所以两个都是用那个触发，可能触发的话呢就是好一点。如果你用这个处的话呢，就是触发不可得，就是这样呢可能好一点。就是这个推理方式呢稍微他这里这文字上稍微那个概作的话呢，就是推理方式完全都是一致的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一空辩论是如人欲答辩实则不成大举统所理故，跟这两个宋词呢原文还是这个翻译的完全不相通的。所以呢他那个现在严派法师他们也是说是这个是旃檀空性，但是这个可判上还是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的。就是听说是原来慈中罗珠也降的时候呢，就是门风仁波切和其他这个科判是好的，就是然后他们的这个科判不太好，后来他们那个真理的时候也是不敢，就是害怕就是他们就是以后误解啊，他们的弟子们不高兴啊，然后这一句话就散了。就是我看原来他那个笔记里面说是他也就是认为是这个他科判当中的话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差别，然后他的这个也许是反应方面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下面的这两个呢，就是并不是旃檀空性的，就是主要这个旃檀呢就是中观迎春派他不拱的这个理，因为中观迎春派呢就是他有不拱的 之中你来推翻就是尤世宗的观点，就主要是这个詹天詹檀呢，就是这个中观者，或者如果你非要这个说詹檀的话，那就是詹檀那个中观者的这个观点，因为中观者的观点的话呢，任何一个尤世宗也是不能破，就是他就利用一个破字的法的时候呢，就是马上用这个来就是推翻自己呢，就像有些那个胆子比较大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本来自己的是这个没有武器，别人的这个枪就是拿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这个别人的枪拿来，然后把他打死，就这样的，就是然后任何一个尤世宗呢，就是他拿来一个依据的时候呢，然后他自己的依据拿来，就是然后把反驳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所以前面的两个宗的这个内容呢，应该是这样的，在科判上的话呢，就是应该辩驳之理是我觉得非常恰当的，正因为一切法的自性空性，也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呢，所以宣说空性的纵观论师们在坚立舍允无有自性的立宗，并以坚韧措辞反驳宣说舍允具有自性的对方，就是他们之中这个确实很非常尖锐的，就是然后以这样的话呢，对方呢就是哑口无言，就根本没办法就是说话的，就是这个他们对方呢就是认为这个舍允当具足的话呢，那么以精心辩论的适合对方所挪捏出的不空的观点之冷泥，也就是说无论剔除属允当何种要求做出答辩的主张，建立的一切论理都不能成为其这个答案，就是不管是他这个基础，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他有时候呢就是用属允来这个基础，我说舍运肯定不空属允存在的缘故，舍运肯定不空佛陀存在的缘故，舍运肯定不空那个你存在的缘故，我存在的缘故，瓶子存在的缘故等等，他就基础各种各样的利用的话呢，我们然后用这个舍运的这种观察方法来就是破除这个他自己承认为是这个不空的法上面的话呢，马上就是就全部那个破析，就是全部破析完，所以呢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答案，因为这些所谓的能力的大佛就与其所理的所理等同的缘故，就是他的这个所理他自己认为是能力，但是呢实际上是他自己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什么说呢，就辩论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与所理就是没有什么任何差别，他说是这个舍运肯定不空的，就因为那个瓶子存在，然后你瓶子呢就是去进行观察，就是就可以知道的，以上的这个观点呢也给予了对方这个致命的一击。下面呢我们就是讲刚才那个科判当中的第二个问题，解说空性是若人言其果，实则不成果，居通欲所理，这个也是跟原文的译法是基本上就是有比较大的那个出入。另外宣说空性的纵观论师们在阐述诸法无有自性的立宗的时候呢，有人有示众对方对此有怀疑，而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继而呢就是言说其各种过咎，但这一切并不能称为其并不能称其为过咎，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称为过咎，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刚才也讲了，因为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按理过咎，其理由呢就是能理与所理相同，就是不可成立的道理呢就是可以反驳，反而更加迷失了无形之理的这个缘故，反而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孔雀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相拥的度越来越多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就越来越显得美丽，然后呢就是这个歪道和有些那个其他的这个纵观优势宗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很多的人对我们这个纵观论是辩论的时候呢，就是然后我们的这种这个观点呢越来越就是呈现，就是他的这个这种正确性呢就是越来越这个会这个出现的，就是所以呢一般我们这个纵观论是面前呢就是这个西幻就是有很多人来辩论我们，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是不空怎么不空的道理越来越他举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能可以这个现出我们的这种这个无伪的这种辩才，就是所以说呢有些那个害怕就是别人辩论，就这是说明自己没有通到纵观，如果你真的要通到纵观的话呢，别人有多少个智者也是来到你的面前的话呢，根本不害怕的，就是绝对是因为自己呢就是通到了一定的真我这个空性的这种证件的话呢，别人不管是举出什么样的道理呢，在神意当中是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建立，但史书当中的话呢，我们纵观也是并没有破这些现象，就是所以呢不会有任何过失啊。今天就是讲到这里，下面提出问题。提出的问题呢，有可能今天稍微多一点啊。第七个问题，这样以因色故色是否相似的力而破色蕴的存在？这样以因色故色是否相似的之力而破色蕴的存在？这样以因色故色是否相似之力而破色蕴存在？这是第七个问题。然后第八个问题呢，就是以破色蕴的哪些推理
破四蕴的哪些推理来这个破其他四蕴呢？破四蕴的哪些推理来以怎么样这个破这个其他四蕴，以这样破这个其他四蕴，破四蕴的哪些推理来以这样破，就是应该有这样好不好，有这样这个破其余的四蕴呢？这是第八道题，就是破四蕴的哪些推理来这样破其他四蕴。然后第九道题呢，中观论是对于是种不空的理论如何回答？中观论是对于是种的不空理论如何回答？中观论师呢觉得对于是种的不空理论如何回答，可能我在这个文档上面有些可能不通顺啊，或者有些地方有一些那个的话，那就是希望你们在文字上那个改正，我说的就也是本来我那个说话是不通顺的，再加上文字上呢有时候是我大概写的话呢，在这里读的时候也觉得不通顺，有可能这种感觉。中观论师对于是种的不空这个理论如何回答，就怎么样回答他们这个。然后这是第九道题，十道题呢就是讲中观论师抉择空性时，对方提出的各种过失这样不成呢？意思就是说，那个中观派呢就抉择空性的时候，对方所提出的各种过失呢就是这样不成立，就是他意思是怎么样不成立？就中观论师抉择空性的时候，对方所提出的各种过失就怎么样才不成立？就是他们的这个过失怎么样不成立？怎样不成？中观论是抉择空性，是这样不成立。对方所提出的各种过失，应该可能是这样好一点吧。然后十一大题，这样理解，中观者，不破世俗的世俗现象的道理，就这样理解，中观者呢，就是中观者呢，就是不破世俗现象的道理，这样理解，中观者呢，就是不破这个世俗现象的道理。那么这个后面的一些道理的话呢，我看那个，我刚才也讲了一些我自己的理解。然后《慈中的入看部》的那个讲解里面呢，后面的那个道理呢，也讲的比较细致，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第十二呢，第十二道题，依据理说明，一开始宣讲空性有些人不接受的这个道理，就是以据理说明，就是一开始宣讲这个空性呢，有些人不能接受的道理。因为虽然一切万法空性，但是我们首先的不能一开始的不能讲，不像刚才那个所讲的一样，就是，以据理说明一开始宣讲空性，就个别人呢就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道理，就是。然后这是那个第十二道题，就是第十三道题呢，就是请就是摩西最后就是本品的最后两颂当中的任何一颂，任意一颂，并加以解释，而且说明此颂对本论的作用是什么？摩西这个本品当中的最后两颂当中的一颂，并加以解释，而且要说明就是。此颂呢，就是对本论的这个作用，就是它整个对本论，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这是那个第十三道题，第十四道题呢，就是以校正总结无云品的内容，并写出学习本品的体会感应段文。以校正总结本品的内容，并写出学习本品的体会感应段文。这是第十四道题，以校正总结本品的内容，并写出学习本品的感应或者体会的有个段文，两个字也可以。我这个学习的效果很好，知道无影不存在。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所能得一贪切和半年所能一力战那贪切这个南极的龙车班这顿村林着我着